武松啊，真没想到，在大树狮子坡遇上了菜园的张青，母夜叉孙二娘。别看没见过面，早有耳闻。他是在柴家庄听小旋风柴进向他介绍过，告诉武松，将来你见着这夫妻二人要多亲多近，那都是咱的朋友啊。武松一听他们报名，这才想起来，真是一见如故啊，英雄爱好汉。武松看看嫂子孙二娘，一乐会儿，嫂子你可够狠的，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，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。孙二娘乐了，呀兄弟可别说了，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，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，大伙全都乐了。武松说，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，要说怪我呀不怪，还得怪你，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，我拿你当歹人了，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。说完了大伙又乐了。那么边吃边谈，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，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，带着刑具，你怎么贪了官司了？哎呀难尽。武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说的绘声绘色呀，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，真英雄也，干得痛快，好，也替武松高兴。张青听完之后问武松，贤弟咱们是一家人了，无话不谈，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何必受这窝囊气，上什么梦着受那个罪去？那牢城营就是阴间地狱，去的人有几个活着出来的，不如把借差杀了，你就跟我入伙得了。你要嫌我这地方小没关系，我给你介绍个地方，此去西北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，有两位寨主，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，二寨主青面兽杨志，那都是咱自己的人，你到那入伙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逍遥自在，多好。兄弟听哥哥的话。孙二娘把大腿一拍，对喽，我老头子说这话也是我说的话，干脆兄弟你就答应了吧。那俩借差在旁边一听，我的娘，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呀！武松真要那么干，我们俩还活得了吗？俩人全趴下了，痛哭流涕。二爷，二爷的，你看我们怎么办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们二位别害怕，我哥哥嫂子，你们是为我好，这心我领了。不过我还不想走那一步。武松有些话没法说，别看武二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，又杀死潘金莲，那是为了给哥哥报仇，想叫武松跟那个朝廷彻底决裂，造反什么的，武松不想干。武松心说，我是被逼无奈，真要占山为王，那就是朝廷的反叛，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？因此武松不愿意，话不能那么说。 武松说，我呀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完，兄嫂的情谊我领，这个事儿咱们慢慢的再商量。就这么给唐拖过去了。母夜的孙二娘看了看张青，张青看看夫人，知道武松不乐意，所以呢也没勉强。武松赶紧把话头岔开，问张青孙二娘，兄嫂，小弟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，说的对与不对请兄嫂担待。兄长有话说吧。什么事？我你们二位开这酒店，动不动就对这些客人下毒手，使唤蒙汗药，不太合适吧？我们应当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可要类似像你们这样，是不是难以交代？贤弟问得好，说的对，但你自知其一，不小气儿。我们夫妻在大柱狮子坡开的是黑店，不假，也使用蒙汗药酒，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使用。我们分等分类的，我约束过他们，有四不准。
哦，
哪四不准？一，出家人我们不使用蒙汗药，因为出家人一心向善，普度众生，不管他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，只要穿着法衣口诵佛号来的，我们绝不加害于他。二，凡是孤身穷苦的人到我们这随便吃喝，绝不使用蒙汗药酒，没钱我们还给拿。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嘛，本来就够困难的了，我们能落井投石吗？第三一样，配军我们不下蒙汗药，像兄弟你这样的，我们深知在配军里面顶天立地的人物有的是，我们对这种人尊重，因此不食药。第四，卖唱女说书人我们不使用药，因为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呐，我们伤害他有什么意思呢？再者一说，说书卖唱的人那嘴可不饶人呐，一旦传扬出去给编成唱词儿，到哪说到哪，谁都知道我们不仁不义，对我们太有害没有好处了，故此我们不加害。
哦，
我大哥你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呀？那么我也是配军，为什么给我下药呢？你这不是言行相违吗？孙二娘赶紧解释，呀兄弟你可别挑这条，你例外，你要不调戏我，我能吗？嗯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菜园的张青说，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了，还有件事儿。二年前有个出家人是平凤岭少林寺的二当家的，监寺和尚叫广慧，也到我们这儿来了。你说他是个出家人，哪知道见着你嫂子他起了坏心，口出不逊是百般调戏，你嫂子忍无可忍给他下上药，偏赶上我还没在家，嘿嘿，用药之后就把他给卸巴了，肥肉给扔了，瘦肉包成人肉馅包子给卖了。但呢，那也是特殊情况。哎呀，至今我想起来呀，心里还不太得劲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正经的出家人。 他留下的铁禅杖，留下的衣钵度牒，留下一套衣服，一挂素珠，还有一对雪花钢刀，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。哎，这玩意儿将来可有用啊！武松听完也没介意哦。孙二娘还说还有件事呢，也是个误会。在一年多以前，来个胖大的和尚，就是花和尚鲁智深。当初那位鲁提辖，他来也不报名，进屋就要酒喝，结果喝醉之后跑我这儿耍酒疯来，把我气着了，我也给他下了麻药了，麻烦之后抬到人肉作坊，刚想收拾他，你大哥回来了，发现了铁禅杖，赶紧制止了我，后来用解药把他解醒，一问闹了半天是一家人，你说吓人不吓人？武松心说你还有脸讲呢，你纯粹是个坏事的母子，难怪你叫母夜叉。大伙听完又都乐了。就这样，武松在大树狮子坡住了三天。后来武松提出来，我这一路之上没少耽误时间，这两名借差身有公务，误了日期没法向上司交代。兄嫂啊，明天我就告辞了。这夫妻还真是恋恋不舍，但是武松说的在理，也不可勉强。到了次日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武松饯行，又拿出雪花白银50两做路费。武松说什么也不要，这夫妻就是不答应，武松没办法收下了。同时呢，张青和孙二娘告诉两名借差，对我兄弟要好好照顾，压崩半个说个不字，将来要让我们知道，你们可小心点。是是是，您放心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哪敢呢？两名借差心中暗想，这武松交这帮朋友谁惹得起呀？拿朝廷都不在眼里，何况是我们呢？因此对武松更加小心的伺候了。武松他们仨人离开大树狮子坡，赶奔孟州道，一路无话，这天进城了，先得到县衙接交完公事之后，县衙写下批文，派专人把武松送到孟州牢城营。到了牢城营，又做了接交，办完手续之后要分手了。两名借差说，二爷，咱们处的还真都是不错的，一旦分别难舍难离，您可要保重啊。武松也说了不少客气话，每人就送他们10两文银，他们拿着公事回东平府消差。借差走了不说，单说武松到了牢城营，就关进个人的单拿，就押一个人。哎，这里边有个好处，刑具都给撤掉了，到这大院不带刑具。武松一看这屋冷冷清清的，一铺土炕，四角什么玩意也没有，哎呀，脚十分孤单啊！他往土炕上一躺，胡思乱想。哎，正这时候，难友们都来了。这个大院啊，有100多间房子，每屋都住着20-30人呢。凡是到这儿来，都是发配来的。当然了，发配的原因不尽相同。到了这大院都散压着，一日三餐，其他的时间就干苦力活。这帮人有胆儿大的，凑了30-50个到了武松的屋里了。哎，伙计，你姓什么呢？
啊，我姓武啊。
什么案子？人命案。
嚯，
几个？俩。嘿，有两下子。从哪儿来？
阳武县东平府。
哎呦，道可不近呐。我说，怀里头带着银子没？拿着书信没？有熟人没？我说您得好好打点呐，这个地方可是个鬼门关呐。咱们都是难友，无话不谈呐。尤其管咱那个差拨，姓孙，叫孙小鬼，
哎呦，他狠着，
不死也扒你一层皮。你趁早把银子拿出来，好好打点。只要孙小鬼高了兴，就免揍或者少揍你杀为罢，给你找轻巧活干。不然的话呀，他就能把你折磨死啊。哦，多谢各位关照。大伙怕人看见呢，一会儿都走了。武松心中好笑，呵，处处卡油啊，想在我身上要银子没门，给我送俩还不错。武松就上了这个命劲儿，头天没事，到第二天，武松还没等吃饭呢，就听门咣当一响，从外边一闪身进来几个人，为首的人小个不高，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身穿着官服，手里掐着马棒，一瞅这小子就不地道。起来起来起来，知道我谁吗？武松连动都没动，用卫生眼珠盯着他。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？小子，我就是孟州老城营的孙差拨，懂得吧？我是你的正管。武松冷笑一声，哦，孙差拨，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有事吗？我告诉你，武松，我知道你怎么回事，送来的成文我全都看了。你别觉得你景阳岗打过老虎，阳武县做过都头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你现在是贼配军，你犯了国家的大法了，你是个犯人，你是个囚徒，你呀就得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一切一切得听我的，你懂吗？哎，我认为你是衙门口出身的，对衙门口这里的套头你全懂，闹了半天你什么你都不懂啊、或者也许你装糊涂，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？武松明白，衙门口什么规矩？递门刀呗，递盒子呗。但武松装糊涂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你明白我说话意思不？不明白，不明白。好，一会儿我就叫你明白明白，咱们走着瞧。这家说完了，咣当就摔门走了。他走了之后啊，有那难友仗着胆过来了。我他刚才来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武松说，说什么？拿大话拍了我一顿的。
哟，那可不是大话，那是真的。
一会儿他非收拾你不可呀，你可捅了大娄子了。哈哈，没关系，我那娄子捅的够大的。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我豁出去了。
哎呀，你这人太命了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你非吃硬亏不可呀。
果不其然，下午的时候，这孙差拨又来了。武松出来，
不能不出去了。
武松站起来了，让四五个人监押着，穿过一道角门，到了另外一座院子。这院里的空无一人呢，大白天的还背阴，叫人显得非常压抑。等到了屋里的武松一看，哦，给准备好了，两旁边站着十几名彪形大汉，手里都拿着刑具。往上面一看，有一座高台，高台上摆着公案，后边是高脚椅，上面是端坐一人。这人40岁挂零的年纪，稍微有点连蹦胡子，面似姜黄，两道大刷子眉，眼窝深陷，叫人看着那么可怕。但也发现这个人有心事，眉头皱着个疙瘩，那脸上是郁郁寡欢的样子，身穿工服，旁边站着两名书吏，手里头都拿着本子，不知道里头都记录的什么东西。有人就说，跪呀跪呀跪，上的是我们牢城营的营官，跪呀。武松没有办法，只好双膝跪倒。你看衙门口不大，正管你，武松可没说话。牢城营这位营官往下看了看，下跪何人呢？罪犯武松。哪里人士？山东清河。原来在何处任职？阳谷县3班都头。什么案子？刀伤人命。其实这是例行公事，不用问他也都知道。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，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。武松，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？
小人不懂。
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，凡属配军不问情由，都要先打100杀威棒。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。来人，拉下去。